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去这个retreat 的经历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可能就是今天早晨醒得比较早，后来又睡着，我还在做梦，然后在我的本上写一条一条一条，但是梦醒来之后就忘了自己都写了哪几条，然后刚才又重新列了一下。就是去之前吧，我是21号考完的 qualify， 然后是就特别累，然后他们告诉我说退休会就是我们这个同工们退下来休息，所以我就屁颠屁颠就跟着去了，我想正好能休息一下。结果呢，我发现从到了那儿之后，早晨6点到晚上9点半我们一直在听到，然后其实并不比我准备 qualify 的那个安排要轻松，反而会更紧一些。然后我本身就是听到的时候会有记笔记的习惯，但是这次呢，我回来之后我就翻我的笔记，我发现我的字儿我自己也看不太懂，因为就是拿着笔对着本，然后就一直在打瞌睡，然后非常非常的愧疚。然后我分析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打瞌睡睡着了，有几点原因吧。第一个就是确实是之前准备 qualify 太辛苦了，体力上有点不支。也第二点呢，就是时间确实安排得很紧，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半一直是这种填鸭式的灌输式的这种传教传道，然后我自己也没有非常深入的 involve 进去。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因为另外一个团契的就是叫做兄弟姐妹们是预定晚了，所以他们没有房间，然后我们是本来是我跟严婷一间屋子，结果我们那个屋子又挤了3个女孩，我们等于是5个人一间。然后这个每天听到回去之后吧，大家心情也比较兴奋，然后姐妹们在一起呢也容易聊天，所以基本上到了寝室洗漱完之后12点多我们又要聊天聊到2点多，所以整个没有什么体力，就是白天一整天都这么 energetic 的去听到。然后但是比较安慰的一点就是我们后来回到宿舍，我们就是分享嘛，就是大家的成长经历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睡着的也不止我一个人，然后我就没有那么的愧疚了。但是我们也在检讨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和姐妹们在一块的日子非常开心。然后这个我们一起住的是来自活水的3个姐妹，然后我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可以非常 open 的去分享我心里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很多秘密也可以跟他们讲，虽然并不熟，我们只见过这个是第二次见面，就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总是觉得这个聊天总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聊着聊着时间就很晚了，就是不得不睡觉了，然后就睡了。后来就是我跟严婷我们实在是累得不行了，然后抛出了一个话题，另外一个团契的姐妹还在给我们不停地讲，我们俩已经呼噜呼噜地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晨那2个人还挺失望的，我们还希望有下一次活动的时间，然后我们也建立了自己那个聊天群，就想着有机会再趁着暑假我们也去迈阿密玩一圈。然后中间听到比较有收获的一个地方，就是其中有一个专题讲的是情绪管理，这个是让我最有收获的一个专题，就是讲到，然后这个牧师是一个女性，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干练然后又非常有学识的一位女性，她讲的情绪管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性格的形成都是在我们所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 emotional hurt， 就是情绪上的伤害，所以你某一种性格特点其实就是为了抚平你的心中的那种情绪的伤害，所以慢慢的自己就长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特点。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些人是工作狂，那么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你不行，那他就用这种工作狂的方式去抚平自己心中的这种不自信也好，愤恨也好，也包括一些比如说喝酒上瘾，吸毒，或者是这个喜欢责怪别人，喜欢埋怨，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吵闹，这都是一种不太健康的方式。那么他就给我们讲说 情绪管理最健康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找到这个伤害的来源，直接去面对它，而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躲避，不直接面对。然后还要做到一点，就是说在给你造成情绪，面对给你造成情绪伤害的这个人呢，我们要试图去原谅他，就是 forgiveness， 这是最根本的。只有你慢慢的原谅了这个人，你才会原谅你自己。而且这个就是我们在试图就是不直接面对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惩罚的是我们自己，就是伤害我们那个人并不会因为我们这种极端的解决方式就受到了我们的惩罚，而其实我们一直在惩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跟自己较劲。所以我也就是自我这个反省了一下，检讨了一下，看看我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特点。然后我确实也发现就是一直以来我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人，我想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这个在某一方面就是老师啊或者是父母啊没有给我足够的自信吧。虽然说整体来讲我还是比较健康向上的成长的然后还要讲到就是说就让我比较感动的是在这个会后有提问的环节，我问了一个问题，那个因为那个牧师讲到说我们有的时候用理性去解决这个感情问题，有的时候用感性的那个方式，比如说哭啊闹啊什么的，理性呢就是说疯狂的工作啊什么的，就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那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教导。他说他所讲的理性和感性不是我们平时生活中的那种理性和感性，是你要依赖着圣经去读这个上帝传给我们的经文，然后去感悟其中的道理。然后我觉得我问的问题好肤浅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后来又有一个和我们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团契的女孩问了一个问题，她问的问题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一个非常难于启齿的问题。她说我跟我妈妈已经三年没有联系了，我以前的生活都是我妈妈来操纵的，包括她去香港读大学读博士，然后以及未来想要规划在学术领域去发展，建立了很多社会关系的这种路径都是她妈妈给她操纵安排的。其实她并不开心，也包括她谈恋爱她妈妈一直都干预其中，就是找一个男朋友她妈妈如果觉得不合适就要给那个男朋友打电话说这个男生哪不好，所以他谈了几次恋爱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就是妈妈比较参与。那么他就问这个牧师怎么去解决嘛，就是后来牧师讲了怎么给他去解决我都忘了，但是我就是非常感动，就是说他能够释怀把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的人去分享，而且他还挺感动的，就是感动的我眼泪也要出来了。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是把这件事情一直深藏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就是我跟我妈妈之间的一些母女之间的感情问题，我可能不太好意思就是拿出来跟大家说，而且我觉得是挺 shame 的一件事情，自己跟自己妈妈的关系都搞不好。然后她就是非常大胆的去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而且愿意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去帮助她。我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羡慕和佩服她的这种勇气，而且他也在不停地读书去试图跟他妈妈就是缓解这样的关系。然后现在呢他就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不再就是那么的服从他的妈妈。毕竟人生是要自己去选择的，父母只是一个指导性的作用，如果是父母为他去安排一切的话，那他活出来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人生，是他妈妈的人生。而且他就说他妈妈应该也是在小的时候受到了过一些情绪伤害，所以他把这种自己人生当中的遗憾或者是缺失希望由他女儿去完成。那么他现在就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就是他在香港读了一个博士，然后去马里兰大学又在读博士，已经读到第三年过了 qualify， 而且在这个学术领域建立了很多 network， 可是他还是下定了决心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学术追求。虽然说已经将要拿到两个博士学位，然后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学，然后他就来佛州找了一个computer science 就是程序员的工作，然后跟着他老公一起，他们两个应该是在6月份结婚，他老公是在这边读心理学，所以他跟着他老公一起，然后他找的还是一个老外，对于他老妈来讲这个是更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挺佩服这个女孩的。那么她的经历也给我一种启发，就是说心里面一些事情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吧，她都会慢慢释怀的，所以说 不要太纠结，还是他给我讲的是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办法释怀的一些事情，你要学着慢慢去跟神建立关系，然后把你的这些经历分享给他，他会慢慢的去帮助你。然后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样的感触，我觉得我之前是一个非常乖张的孩子，就是在前辈们看来，虽然说我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活动，就是来教会这一年吧，我觉得我还是挺有成长的，就是心好像被软化了很多，没有像以前那么硬了，然后也慢慢感悟到，就说这个爱的力量是很大的，就像刚才牧师给我们讲的是这个 love 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是我中间听到的一点收获，就是关于情绪管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作为青年人嘛，也有我们自己的活动，然后但是时间非常的少，我们中间就是三个团契在一起的共同经历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其实青年人有青年人生命当中的一种刚性需求，尤其是对于单身男生和女生来讲，然后我们虽然说这个不是我们在一起活动的主要目的吧，我们更希望在一起多多的分享思考分析还有这个交流，可是在如果单独就是跟着所有的人一起听到的话，我们觉得交流的时间太少了。像我们就是单独在一块的那一个半小时，我们大概三十几个人吧，只是初识互相介绍一下，这个短短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在一块交流的时间太少了。然后我是非常能体会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前两天刚看了一个电影叫《中国合伙人》，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着要去改变世界，可是慢慢发现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然后我是觉得我们处在这个年龄阶段，对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茫然和思考，所以说学生们的这种思考啊分析啊和在一起的交流是更利于我们参与到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像就是这次 retreat 我们一直是跟着所有的人去参加这个整个的那个讲道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这个填鸭式的教育比较多，然后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就少了一些，所以对于青年人来讲可能就是 involve 的少一些。而且我们这个年龄就是说尤其是像我来美国没有几年，所以我的属灵并不长，所以我对于这个圣经啊什么的一些基本的了解还不够，所以去听非常专业的牧师的讲道有些时候我们也跟不上，然后也不了解一些背景的知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就是青年人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在一块儿去交流，让我们去自己去思考分析，然后去探讨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可能是更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学习和成长。而且我们也确实是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一块儿待着，就是非常快乐，然后能感受到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种爱吧，就是我现在也说不清楚这个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但是它真的挺神奇的啊。对，最后一点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这种爱，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在一块儿非常的畅所欲言，没有各种纠结，也没有各种避讳，就是什么都可以说，然后就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照顾也是非常的贴心和周到的，就是出了教堂的这个氛围，我就不会这么敞开心扉，出了这个纯净的这个领域之后，我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是要我们小心和这个保护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但是来到教会之后，我发现什么都可以说，然后什么都可以分享，特别特别的畅所欲言，敞开心扉，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让我们觉得特别快乐。而且这种爱的传递真的是默默无闻的，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包括就是跟贺林在一起的一些交流，让我也觉得改变了对他的很多看法。所以还是很有成长的。大概就是这些吧，不多说了，说多了容易流眼泪，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小姐妹这么讲了分享这么多。 其实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确实讲过，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说在教会当中的，我觉得这个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记号，一个教会的一个记号。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爱是从何来，但是圣经会告诉我们爱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好，有没有第二位？我们的这个刘月小姐妹已经给我们开了头了。好，又一个年轻人，我们中间要预备了啊。
对，其实刚才刘月姐已经说得很好了，就是关于我们这次听到那个很多这个讲座的收获，讲了很多。其实我想讲的也就想特别讲一点，就是确实有一点刘月提到我们之间缺乏交流，这是一个。因为我在参加这次 retreat 之前也参加过一次我们跟活水团契，就迈阿密的活水团契，我们两个青年团契在一起的 retreat。 那一次我们整个的布真正那个布道 sermon 的部分其实就一个，更多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祷告交流和分享。发现就是那其实那两天在 retreat 的话 schedule 也是很紧，我们晚上也有晚祷，我晚上有的时候还有篝火晚会，早上起来还有早上的不算晨更那么早，6点吧，但是7点钟也要起来，觉睡得也不是很足。但是我觉得那两就是跟大家通过交流真的身上充满了力量。那一个周末回来以后，第二天星期一再去工作，整个觉得整个天地都宽了，世界都不一样了。所以这次 retreat 我就在想，以后我们如果就是可以的话，不光是 sermon 就是只是一个人在上面说，没有任何互动的环节，包括就可以有 seminar 这样不同的团契。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人一起听到，而不是各自在各自的教会听到？我们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牧师，其实也是为了就华人教会之间的联合嘛。但是我发现除了我们青年团契之间有交流之外，我还没有认识其他人和其他教会的人。所以就希望以后能有多点时间交流。而且我发现交流真的是会给人就是灵命上的增长和力量。所以这次我特别是有幸就是能够作为方舟团契的一员，然后也参加我们这次青年团契的事工，然后我们一起跟 F4 团契和活水团契的陆毅弟兄和郑凯芳姐妹，我们一起准备祷告会。我们在这前期会有在一起，虽然地方不一样，但是我们就通过视频大家一起讨论，所以大家一起祷告。然后真的觉得即使地方隔得很远，当我们真的是同心合力的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非常近的。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有青年团契分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人几个每个团契派不同代表互相联合，然后就是互相做那个 coordinator， 然后再准备事情。但是我们的背后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团队，就我们中间讨论了以后会跟自己的团契商量，然后其团契的其他朋友会给意见。然后我就发现在我们 retreat 之前，在我们准备的这段时间里，真的都能够，虽然大家都很忙 summer， 大家有的做 research， 有的上课，但是我们之间通过这样的交流，就发现不光是自己在读经，然后在自己的灵命上会有增长，而且真的能够从他人的你看到大家都在那么热心的那么积极的去做同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很给人一鼓励和力量。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起青年人之间的那个活动，就是时间，所以就觉得时间确实是太短了。如果时间能长一点，如果能稍微多一点的板块，就会有更多的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工参加进来，然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交流真的不仅仅是在 retreat 这件事情里面，整个我们的前面和后面大家一起的讨论什么的，是会真的会让我们非能够加深青年人或者是我们比教会之间彼此很深厚的感情。然后我特别特别特别感触很多的就是确实在 retreat 在这个环境下，我们真的很容易向对方敞开，然后会以前可能也许都想不到的事情会在兄弟姐妹之间分享。我还记得跟郑凯芳姐妹我们一起准备祷告会，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在视频上见过。然后但是我们真的在 retreat 那个地方像见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姐妹，而且非常的亲切，一见如故。然后我们就晚上就拉着手一起 在那个湖边就坐在那里祷告，因为凯芳姐妹也要走了，然后我们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后来有些事情话没讲完，然后凯芳就说那你晚祷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有东西给你。因为当时也是心里有一些挣扎呀的过程，就突然在那个就很放松就说出来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凯芳给了我一盒就是圣经上的一些话摘录的卡片，然后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回去以后把它打开来，我记得我看到的第一章就是里面说就是你们要常常喜乐，凡事献恩，不住的祷告，这是耶稣基督向你们定的旨意。然后我以前这个经文也记得，然后我也会记得说要凡事献恩，要不住祷告，但是那一刻我看到这两句经文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它真的是我的力量，但我不断的能够为每一件事情向神感恩。然后当我真的是能够想有遇到事情，我就要提醒自己要不住的祷告，真的是可以把很多很多忧虑都给卸下来。所以这也是我在这次 retreat 里面真的是特别得着的地方，所以谢谢大家，把时间留给其他人。
我不是老年人。没有开玩笑。没关系，我们有程度的。很感谢，很感恩啊。我觉得这个 retreat 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过去以来呢，我很多这个认识的像其他的教会我曾经去过，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是很感恩能够有机会跟他们见面。而且呢，我们在见面的时候特别感觉到哎，好亲切啊，这是我们的家人啊。当时去的好像都不是很多的慕道友，都是信徒。当时的感受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讲的多半都是在希伯来书，然后他的主题都是在讲这个十字架，十字架都是十字架。然后我最记得的是他每次祷告中，他讲开始的时候都讲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然后呢，他每次一开口要祷告，我就想他一定讲这句话。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的主啊。然后他这边讲到，我是收获是在周六的那个第一堂信息的时候，他讲到那个仰望耶稣奔跑凌晨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他说我们的侍奉是背着十字架，然后流着眼泪。那个流着眼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就突然想到这些使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以流着眼泪来跟随主吗？我们周五晚上也讲到说，做神的使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以他们的以他们为榜样，是流着眼泪来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呢？然后他后来又讲到说，我们如何讲到儿女的那个部分是喜爱管教，从中受益的时候，给我感觉非常大。他第一个讲到说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他说因为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他的美意，也是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当时感觉到好像非常的疼痛，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他是实在是不公平。可是后来我们感觉到是他的管教确实是有他的道理在那儿。那第二个讲到说管教是做儿子共同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受到这个管教。那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管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而且神他不会说因为你犯了一点点小错误他就OK 没事，但是神他会记住每一件事情，他而且他会不断的又再一次来管教我们。那第三呢，他就说管教是为我们的益处。那我们什么益处呢？他说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呢，其实实际上是神是带着祝福来管教我们，其实是他管教我们真的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更成熟更成长。然后他而且说我们在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也带着这种情绪化来管教我们的儿女。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很生气，我很辛苦，我回到家里，我看到 Grace 乱七八糟的，家里很乱，心里就很不舒服。那实际上是我自己本身很累，而不是他做错事情，是我因为我带着我的情绪去责备他，去骂他，那效果出来的呢并不是很好。那小孩就觉得说，妈妈今天怎么会莫名其妙发脾气啊？对我怎么这样子，以前也不会这样子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绪实在是要怎么好好的管制我们自己。那第四点他讲到说，管教结果出来的是一个平安的果子。哎呀，真的是，我是觉得哎，自己有时候我受管教的时候，我自己思想神真的是让我更清楚的知道他是真的很爱我的。然后他就后来他就讲到说，管教是为了培养出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的品格，那个品格出来，做儿女，做神儿女那个品格出来，还有那个品质，那个品质好不好，就要看神怎么管教你，或者说你自己怎么样改变自己。这个是要受很大的训练，就像做基督精兵一样，也必须要做很大的训练，要练。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重复又重复，不断的在操练这个属灵的这个品质哈。然后他就讲到说，他的儿子跟他之间那个关系的时候，我真的是流泪了。他讲到他儿子当时悖逆，我就想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哇，那小孩子都非常的叛逆哈，很多时候他们已经觉得以为自己都很懂了，比父母都很厉害的，然后你们不要管我的时候，我想哎呀，当时啊，我说我女儿长大了是不是也会想，妈妈我什么都比你懂，你不要再管教我了。哇，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他每天他要跪着祷告，然后三次，哎呀，为这个儿子跪着祷告，一个爸爸为一个儿子流眼泪，然后跪着为他祷告，然后要到门前道上，每天在等着一部车子，看他儿子回来了没有。哇，到那种程度，然后他自己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是神对他自己的一个管教。哦，他意识到他自己是神也在管教他自己。哎，当时我们结束那天的晚上了，那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看我的 Facebook， 然后我突然看到我哥哥的那个 Facebook，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儿子最近非常的叛逆。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刚好接上刚才牧师讲的那句话呢？我就赶快发这个 Facebook 跟他讲我当时讲的那个信息。我说其实神也在管教你。我说我们真的是要如何学习怎么样顺服神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管教。好， OK， 就这样。
这次我们是住了礼拜六住了一个晚上，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多听了一些。王世军牧师，我觉得听了我很喜欢王世军牧师，他讲的主要的都是就像佳妮说的，他的主题是十字架。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有感受的，我听了他那个专辑讲了十字架与婚姻家庭。那他这里面讲到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顺服。我听了以后，他讲了很多，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有些例子因为我们有些兄弟姐妹没有去参加，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些例子。他讲了很多的例子，有的他的讲的不是那么枯燥哈，非常就是说听着很有兴趣。他说了一个顺服，他说了几个例子啊，当然是在家庭过程中妻子要顺服丈夫， 但是他也说了，这个前提是不要听了这一话然后那先生都非常的喜乐，因为前提是先生是要爱妻子，就像爱他自己，就像爱他自己的 body 一样，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妻子顺服先生，但先生这个前提是对先生来说这个使命还是挺大的。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举了一家一个家庭，就说他们家很富有，然后什么都有，但是没有十字架，他们不是基督徒原先，所以没有十字架在那个家庭的话，实际上家庭里面就有很多的纷争，也非常的不快乐。那个有一天那个先生出去出差的时候，那妻子就说最后去了教会，然后他发现教会里面的朋友都非常的喜乐，所以他当时就不明白，后来他学会了，就说作为一个妻子应该怎么顺服，所以他回家以后，等他先生回来以后，他就给先生洗脚，对，然后呢先生就觉得很奇怪，而且对他态度也不好，但是他就这妻子非常谦卑他自己，就是他也不责怪丈夫，就说就还是就给他洗脚，然后态度非常好，所以他的先生就非常的奇怪他怎么会这样的变化。那这妻子后来就跟他分享说，因为去了教会学会要怎么学会顺服，后来他们就说夫妻感情或者夫妻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变。然后王世军牧师也分享了他自己说，在家庭生活中他原先对做家庭的很多洗碗这些小事很繁杂的一些事情他也没有兴趣，但是他觉得他妻子做这些事非常的辛苦，那他也逐渐的学会顺服，然后学会每天回去洗碗。他也说他这个洗碗分享了很多，让全世界就知道他学会了洗碗，所以就说他举了好多例子啊，同时也说了孩子要在家庭中孩子要顺服父母，那我们作为在公司工作，就是作为一个 employee 你要学会顺服你的老板。所以我听了这个对我自己的感触还是挺大的，我先生坐在下面，我当时听了我也没有很快跟他分享，我就觉得对我们家庭来说我觉得没，就说也不是说我不顺服哈，那我们家庭就一直分开嘛，我觉得就是我们跌跌撞撞到现在，那我们杰瑞米也是今年马上要去上大学，所以我听了他那个我就觉得在一个家庭中真的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幸福和睦真的是要顺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就是我当时听了就是特别感动的，就是我觉得我后面我们家一定要在一起，然后我觉得作为妻子就是说很多方面真的是要学会就是去顺服，然后我也不是说就是从这个讲道里面我自己很感动，就是他说的也不是说光要妻子顺服，就是说夫妻之间就是都要学会去顺服，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在后面我们家庭我跟先生就是要很好的商量，我们说一直就是说他要 move 到这里来，或者说虽然我在这边各方面工作也是很好，但是我觉得 sorry 就家庭很重要，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该放弃的时候也许就应该要放弃，真的是要学会神给你的旨意的话，那这个家庭真的是婚姻和家庭才会非常的好非常的美满。好，谢谢大家。
上来没有，我就是补充一点，因为确实也挺蛮感动的事情。那我就在说这次主题信息是十字架，那第一天晚上呢讲的是仰望耶稣奔跑灵城，那这个地方主要讲说什么不是十字架，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以前讲到李红军是我的十字架，这个或者是什么都是我的十字架，孩子不听话也是我的十字架，其实这是这个理解不是很正确了。他说他这个定义说什么不是十字架，就是说任何与耶稣救恩无关的都不是十字架，所以我就回头在想， 我为什么以前想李红军是我的十字架，那不就是因为啊，或者他管着我，或者他不听我的，或者说是我要想让他做他不做，其实那是出于我的己意的私欲，根本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纠正，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纠正。那他就讲的说十字架的三个层面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是救恩的能力，这是十字架所体现出来的层面，还有一个是被十字架推动的能力。他讲了几个能力，说我们这个十字架的，他要能够我们能够被十字架有这个推动这样一个能力，这是十字架的能力。那第三个是被十字架钉死救人的能力，把我们自己钉死哈，这是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这样。那第二天的星期六他讲的说是喜爱管教从中受益，有一点让我挺感受挺深的。他说当儿子，刚才佳妮也分享，当儿子都要接不是，他说管教是做儿子的共同经历。他这个里面讲了一个例子是特别的让我很感触的哈。他说他小的时候很捣蛋，和一帮的孩子们天天在外面混的打，回到家里被爸爸揍哈，每个人都被爸爸揍。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揍完了以后就跑到外面去玩的时候呢，就在一起分享，哎，你今天你爸怎么揍你的。他说他爸爸拿笤帚，那个说他爸爸什么用鞋子，另外一个怎么样，爸爸用鞭子，就每个人都在分享揍的，还讲告诉下次怎么躲，揍你的时候要侧着，怎么这样的，什么屁股就不会太疼啊，什么样 whatever， 就是说可以感觉到他们都是做儿子，说都有一共同的被管教的一个经历。但其中有一个孩子他就在那笑，他们说我从来我爸爸不管教我，从来我回去照样怎么样干都怎么样干，他们就好羡慕。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孩子呢是 adopt， 不是 adopt， 就是他爸爸和他妈妈结婚，他是妈妈带过来的，就是不是亲爸爸。所以就可我们可以知道说上帝管教我们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才会管教我们。所以我这一点我觉得是很让我受感动啊。所以我们还他还讲了一点，说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有时候按着私欲管教我们，但是呢我们尚且还尊重他，比如让我儿子还说爸爸怎么样管教他，但是他后来还是很尊重他。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发脾气或者这样管教，但反过来他还是很尊重父亲，说还谢谢父亲当时管教我怎么样。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天上的父亲他的管教是绝对没有任何私意的，所以我们要顺服这样的管教。星期六的第二堂他讲的是追求圣洁和远离世俗。这个里面呢有一点让我就很感触最深的，我只讲感触深，我就不从头讲。那他讲了他这个王志军，他讲了他自己的心智。他说我一直跟我自己有一个心智，他说我的心智就是说我宁死不犯罪，我不羞辱主的名，宁死不对神不忠诚，这是他自己对自己讲的。当然我们在下面还有一些讨论，我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季青我们还在一块讨论这件事情哈。但就是他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心智很重要，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每天都肯定犯很多罪了，但是靠着耶稣宝血把我们洗净。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碰到罪的时候我们能躲或能跑或者能够不踏实是最好最好的。那我注意到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在底下和那个一起照相，我们大家都跟那个王志军一块照相，有一个姐妹来跟王志军讲说王牧师你我可不可以给你照张相。那牧师就说了，他说我不单独和女生照相啊。对啊，我觉得是当时听的可能会对这个姐妹来讲或是有点好像有点那个犯哈，就有点这样子觉得心里挺那，但是我觉得她这样做是对的。后来我们家李红军自告奋勇和王志军牧师还有那个姐妹一起照的相，所以就也就说也不让姐妹也太难受哈。但是我觉得她这个心智来帮助她就是远离那远离那个可能会有的一些诱惑或者是罪。好，这是第三那个下午的。那讲的那个夫妻我也跟英基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婚姻家庭，这个讲的也真的是很感动，而且他讲了一些很多例子。我有一点很重要说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忍耐呢不是压抑怒火，而是由忍耐来显明爱的特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由这个忍耐所显明出来一个爱的特质，不是我压火压压压压定一程度我就爆了，肯定要爆了，我们这个一定会是这样。但是你这个忍耐所显明出来的那个特质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特质我们怎么样，我们显就由于我们忍耐所带出来那个结果，好像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荣耀会我这怎么想法呢，就是说当我做出来忍耐了以后我还是很喜乐的一种生命所 成熟出就是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那种感受，我就这句话让我挺那个什么。另外他说了，妻子顺服丈夫呢，他有这句话讲，丈夫也要顺服妻子。那妻子顺服丈夫，就是说我这那个在那个上面说很多事情上都要顺服丈夫。那丈夫顺服妻子是怎么表现的呢？他有个这样讲，他丈夫顺服的妻子表现的是爱妻子和为妻子舍己。有一句话，保养顾惜。这个保养顾惜很重要，因为我接下来我也去参加了青年团契，在青年团契的时候，乔安娜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在这个圣经里讲爱的篇章里面主要是什么？都不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到底是什么呢？他也提到这个，爱是保养和顾惜。那保养就保养自己的身体，顾惜也是顾惜啊，保养是身体上的保养，你保养妻子啊，就是。啊，妻子不要变那么老啊，这是一个哈、啊。啊，妻子不要做洗碗洗的满手都是那个什么呀，给他买一些护肤品啊什么 whatever。其实说你要保养他的身体，不让妻子那么累啊，早早生病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哈。那顾惜是什么？顾惜呢是顾惜心灵上的，说保养身体，顾惜心灵。妻子也需要心灵上有一些需要依靠，邻里会有软弱，我经常动不动就软弱，李红军教训一番，或者对啊，反正就是这个保养和顾惜要记住，一个是心灵，一个身体上，一个心灵上，这么做丈夫的哈。啊，这是下午的这个专题，下午专题蛮好。然后晚上呢，他又讲到是福音的信息，那讲到福音的信息就是讲到人的罪，我想这个我就不再多说。那第星期天呢讲了一个我觉得也是对我有很感触很深的，他是讲到敬畏上主虔诚侍奉，因为他整个讲到都是希伯来书，他整个希伯来书贯穿，基本希伯来书全部从头到尾贯穿哈。那他星期天讲呢，他讲到两座山呢，一座山是能触摸的山，那是什么？就是西乃山。那个因为西乃山讲到是摩西的律法，颁布律法，当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地都震动了，他这样讲，因为我没有人能站立在这个律法面，在律法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了，都是一定死定的。那但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就完了，那我们就没有指望了。他又讲到另外一座山，什么山？锡安山。对，另外一座山就是锡安山。那这个锡安山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他这里也讲到说锡安山呢带来两个，不光是地的震动，天也震动了啊！这我们记住，就是第一个山是只是地震动了，锡安山是天地都被震动了。那因为这时候十字架向我们说话，耶稣的血向我们说话，他只讲了，我这个也提了一下，我就说耶稣的血向我们说话，这个血怎么讲话哈？他也提到，我一看我就再查一下经文，哎，真的是这么说，耶稣的血向我们说话。那他也讲到说亚伯的血从地底下向我们说话，讲到了罪恶。那耶稣的血是从天上向我们说话，讲到了我们的救赎，神给了我们救赎。所以我说这一点这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很感恩。说这几天，那我刚才听到刘月他们也讲的是我觉得是也是互动稍微少一点，因为我们去推秀会其实目的就是大家的联合哈，弟兄姐妹的联合是得到很多，但是互动少吧，分享就少，这个主嚼就没有什么主嚼，就没办法 digest， 就没办法这个消化哈。所以也许下明年我们办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这方面有所改进。好，谢谢大家。